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得觉者，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得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愿归，我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了。今天我们继续，《入菩萨心论》的第七品一周的内容。就是我们学入心论，对有一些学者型的人来讲，他们或许会说，入心论，怎么样比较简单，就这样的。就理论上面呢，就是比较简单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呢，就是认识字儿，然后就是要理解它的意思，其实不难，的确是如此。不像有一些就是教法，不一定是需要弄得很复杂，才是真正的深奥。所以深奥的是呈现于，就是把深奥的以简单的方式呈现，就是窍诀。这些呢，就是如此，就修行的窍诀，如心论本身。你把简单弄得很复杂，就像做题一样，这个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利益众生和需要的东西。它尽管也许或许是一种的智慧，但是弄得更加复杂、更加愚钝的话，也不见得是好事情。所以，另外一个是说，入心论，容易不容易，就在于。就是你觉得容易的话，那就是这是菩萨的行为，那就做菩萨也是，就是这样修行菩萨道，成就菩萨，那是这么容易的话，那就非常的随喜，是类似的。但是说一般来讲，要看，就是我们不仅是要学时候，同时呢，看自己能做多少。当然，我们不会说以最高的标准来说，就是，就是要求，或者是这样，这些要求也没用，也做不到。但是说，尽量的去结合，比起以前要有进步。然后所学的内容呢，真正用在个人的生活和修行当中。所以这样子就有意义，就是怎么样去实践菩萨的就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就是大乘。佛法的这种广大的愿，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去实践，就是最上乘的一种的修行，其实是。所以，就是平时看自己有没有在修，或者修的好不好，就完全要看自己有多少程度上面能够，就是实践这些法义。所以，像实践之前呢，先要有一种的。理性上面知道哪一些内容，应该怎么去分别，就是比如说，静静就这一品里面讲到的，静静的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懒惰，然后耽于日常俗务劣势，然后自欺凌，就觉得自己不行，不够好，不能圆满，就没有自信心嘛，对修行佛法。这样去推却，然后因为懒惰的原因是说，其实是那个不知道轮回的可怕。如果真的知道，就是安乐的这种解脱的安乐和轮回的过失的话，没有人真的愿意懒惰。就像普通的人来讲，有一些就是如果你到了某一种的。就世俗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为了解除这种贫穷，也会很努力。大多数人是这样子，所以尤其是如果有一些饥饿，或者是真正贫穷到一个状态， 他会杀人放火偷东西什么都得干干的，最不能做的违法的，甚至可能会监狱判死刑的，他也会冒着风险去做。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他遇到了这些苦的时候是很难受的，包括有一些肚子饿一饿或者是累一累，就会感受和平时吃饱喝足很放逸的时候很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没有领略轮回的很明显的那种下层的苦，而且如果知道业因果这样子呢，能够促进这种愿决心修行的决心。所以说就是耽于散略的事，就是略事情也是如此。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哪些是你做成功了，但是是很暂时的，就是很局限性的这种利乐，哪些是就是根本的方向，根本的转变。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个人修行也是一样，层层就是转变，一口气吃个胖子不容易，但是一口一口的慢慢吃的话，容易变胖子。所以这个我有经验，就是所以类似的，修行也是一样，一步一步的，就是怎么讲呢？从细微处慢慢积累，就变成很大的这种的转化改变，最后所以就是说，就跟这个种实践的方法一样，先要去了解内容怎么去修，然后再一个来讲，如果修法的内容听了一遍就忘了，其实没有记在心里的话，没有办法去实践。这如何去就是掌控自己的心，常常讲的说要修行，但是怎么修也不知道，那就可能就是比较糊涂的，或者是说掌握一些最基础的，那当然也很好，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上乘的这种的法的推进的能力。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平时的正知正念不放逸，这种正念里面呢有这种意持教法，记得修行的这种方向，而且次序当中都能想得起来哪一些是这个修行的要点，然后哪一些是应该被就怎么讲呢转化的，哪一些应该是增长的。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有负面的业、破坏性的和正面的，就是建设性的这种的善业和恶业，这种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温度一样，就是温度变热和变冷，比如说负面的业是变冷，正面的业是善业是就比如说热加热，这样子呢，就是一般来讲有方法，就是阻止这种冷的热，有很多方法。然后以后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增加这种就是温度，本身善恶业此起彼伏，所以说你把对立的这种的功德增上，或者是针对对峙的，就是像用这种隔热也好这种的方式，或者是用增温的方式，总的来讲就是禁止恶行，要增上善法，摄善法，然后就最后达到这个。就是能够饶于自他的目的。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讲，我们的意思是说，一个是了解理论，另外一个是实践，至于入心论和学习其他的任何法教都是如此，都要从理证理上面和实际上面两个上面去入手，世俗的很多学问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佛法当中的一个是正量，就另外一个世俗学问里面没有什么正量的，就是能知道一些你具体能用于某一种的产品，或者是这样，全是外化的。修行是内化，内在的转变，内在境界的提升，内在平心的直接的改善。那我们是工业或者是其他是产品的改善，就是外在的这种的改善，设施的改善，仪器的改善。就是工业，就是重工业轻工业类似。所以说这一篇里面呢，就是紧接着前面的安忍来继续修习善法，然后讲到这种应该了解死亡是一个现实，不是一个神话传说， 每一个人，地球上出生过很多人，没有一个人就是百年、数百年留下来的人，全部走了。这个说明就是死亡会，在某一个时刻，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就是我遇到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死亡都就好像就像习惯了，就啊，正确的也就没有什么感觉。其实应该想到，有很多种的死亡，有些可能就比较容易，也有很多不容易。但不论是这种挣扎的或者不挣扎的，如果你没有修行的某一种的善业，某一种的成就，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未来是你即便是临死的时候不挣扎，但是长期来讲，你的这种投身的这种方向，包括心地的这种品质，见解和境界这些上面呢，会影响到你未来出生的这个很多特征。未来出生的样子、环境这些，所以，如果现在不去力改善心智的话，那是非常的愚蠢的做法。所以，就是如果放逸啊，然后就要只做一些暂时的世俗的事情，完全不顾心境、心灵的修行，乃至于就是不了解会有这方面改善的这个能力。因为好像我们周边会有时候看到世界上很多人死去，也没有见他们好好努力修行了，那我跟他们一样，那难道不行吗？这样想，有些人这个就是一个机缘吧，知道和不知道，能够修持和不能够修持的差别。不是其他人不愿意去修，而且是没有这个就是因缘，没有这个善缘，可以这样说。有很多人没有这个善缘，所以就是一生当中呢，都在世俗当中挣扎，世俗的贪嗔痴痴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层次当中的就是堕落。所以轮回当中，以前讲的像一个封口的蜜蜂在这个瓶子里面一样，偶尔会有，就像海龟、盲龟碰到木环一样，偶尔得到一次人生的话，或者偶然就是投身走三山道，但是在这边经历一段时间以后，又重重的堕落到下三道，又落入到平底。所以这样子呢，就是生生世世像海水的波浪一样，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生命。所以佛陀讲到说，众生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面死过千万回，就是他们在这种各种不如意的挣扎当中流下来的眼泪像大海一样的光，就是生死的这个尸体垒起来像须弥庐山一样高。这说明呢，如果自己不抓住机会，就像是一个死囚遇到了逃生的机会一样，就是不去这样去看的话，那懈怠的话，这个人生就过得很快。所以说有些就是怕去就是想到这个就是死亡和以及后世，所以这一辈子呢就是一个极大的善的这种因缘，能够摧毁无明，或者说了解无明的这种的迷乱的这种本质。所以修行当中呢有处处充满了这个机会，如果只有这种人生或者是少数的这种幸运的这种众生呢，能够领略到这个层次，即便是得到人生，有那么多的人其实领略不到，意识是心是什么，轮回是什么，现象是什么，这些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只有像这个修习禅定以及智慧、广大的菩提心、助力心这些呢，能够使意识就是彻底的就揭秘一样。就是让意识呈现他本人本来的面目，现象呈现他本来的面目。有些时候呢，也是在这种的小的、大的这种循环也好、规律性的这种转变当中，也有很多契机，包括像死亡。对于一个修行好的人来讲，死亡是一个解脱的契机；更好的死亡的修行，对修行更好的人来讲，没有死亡之前，他能够完全就是超越轮涅。但是也有一些是说，因为这种就是相对的遮障还是很厉害的，包括身体的这种局限性，所以意识的这种清明要达到一种程度，眼耳鼻舌身的干扰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上面呢， 就是在死亡的时候自然而然像脱落的这种，就是瓜熟蒂落的这些植物一样，在那一刻有绝对的好机会，所以有很多好的修行人呢，就是他们在今生今世活的时候已经有明心见性的这些直至心性的教化上面都圆满的这种了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等待一个好的机会，能够更加稳定的这种的怎么样平台一样，在死亡的那一刻出现的时候可以解脱，所以对于这些。以及至少有把握，再一次至少能够去持续延续这种集资进账和这种修行。那么这样子，当然就是即便是轮回，也会就是最后来几趟的这种的人也是有的。所以像这些是比较幸运的。所以我们基于这种的这一辈子的这种色身，这辈子的这种佛法上面的这种智慧因缘，然后就是不要去懈怠。上面刚才有音频关一下，有时候你难免也不记得，所以有时候里面在吵架还是在干嘛，我们都不知道。有时候听到里面就是讲话的声音，然后，所以只要你可以看到自己，就除了寻常的人需要的这种睡觉多少个小时，因人而异，吃饭，然后有些人却还没有退休，或者是正在上学，或者做什么这个工作，这些也要好好去应付。但是除此之外呢，也要有一种，如果你懒惰的时候呢，总会有这各种的借口，所以就像有对你重视钱财的时候呢，赚钱总是有时间的，你如果是重视健康的话，你运动总是有时间的，如果你重视学习的话，学习的时间还是有的，所以一样的，如果你重视哪一方面的时间一定会有的，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呢，时间都是挤出来的，你不挤没有人有时间，如果你急什么时候都有时间，你就是轻重缓急放的位置的重要性的差别。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是想说世俗的很多事情我们不是这种舍事处理圆满，这种就是一进出修行的人大多数都在城市里面，学校里面，工厂或者是办公室里面，这样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完全就是还有家庭的责任，还有种种的这些公司单位这些上面的义务，所以在这个时候也要把那些事情做好，衍生很多的不愉快，这样不然否则家里人不开心啊，或者是其他的，所以整体来讲就是你需要有一种怎么样呢，不断的改善的心，就像哪怕是一个家具的摆设也好，他们会今年那样放，明年会这样放，看哪一个组合是最好的一种模式。所以经营一个就是市场上面也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断的去改换很多的模式来试图达到良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修行上面呢也是有此，本身这个有次第，有这个打法的这种，所以自己在这个个人的生活的安排上面和这些上面呢，应对着春夏秋冬以及工作的节气、假期，种种的方式来去做最合理和最优化的这种的安排。所以最终就是，是身为人是，就是非常有机缘，就是在今生来世，或者是在今生的短暂的时间，或者较长的，但是发愿上面，像我们上次讲的，要生生世世修行的这种决心，这种的愿心，不能以为3年5年好像就，有些时候方法不注意，发心也不注意，起心动念，平时也不落实，不提起正念不放，但是只是听一些课，马上就希望自己就是圆满证悟，这样其实很困难。所以像我们之前举例子说，你要学听说读写一些简单的字母，比如说英文是三十个26个字母，藏文是30个字母，这些组成的排列组合，有些都要学十几年 才能掌握好语言，一门语言。那你说对于圆满的证悟、彻悟，只需要可能就是很零散的一些时间的一些，就是这样，就不需要花太多心思，你很快就圆满了，这也需要大福报，不然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但是只要你有付出，一定有改善，有收获，有这种进步，也有能力的上面的提高，就是种种机制进展上面的改善。所以我们可能基于时间不多呢，我们就直接到这个寄送的内容上面。就是世间有时候我们修行是害怕辛苦，有时候没有自信心。自信心上面里面讲了，像如果《妙笔勤问经》里面的讲到的是说，甚至就是猛兽猛禽，就是蚊虫，就是各种这些呢，都有最后能够成就无上正觉的这种，何况是我们人？所以一方面提升自信心，如果我们这辈子作为人这么好的这种坛城，然后不是加善用的话，报废的话，就是很可惜。所以，之后呢，讲到这种不要害怕苦，苦是比较尽量应该蔑视苦，像我们。今天那个发的微信里面讲的，一个般来讲，平时机资进账，平时这种，忏悔罪业，这时候平时要有谨小慎微，就是见解很高，但是行为如粪细一样，这样就是这样去做，包括持戒啊，很多方面就是尽量就是按自己的能力去，这种减少，这种上面的污染。然后，在这个临走的时候呢，就不能想自己罪过很重啊，这样不能想，就是自己还要想说，就是因为佛法的这种因缘不可思议，佛法的加持也因为不可思议，所以既有这一辈子有这种的善缘，接触种种的这种修持文思的修行，那自己一定得到了很大的这种改善。所以，应该这些小的这种的某一些的罪业也一样，这些罪业的自性是无空性的，罪业也是无常的。然后基于你有这种机智进长的修行，一定是能够清净这种业障，有这方面的这种信心。所以生死也是如此，平时观无常，平时怕死，怕这种轮回。以及升起爱他心、利他的心，其他人也怕痛苦，所以他们的轮回也是尽量去帮助他们，发愿心，愿一切众生这种得度，这种都没有一个众生落下这种的发心。那这时候真正生的遇到这种生死的时候，就一个不要怕业障，不要怕罪业。一个不要怕死亡，就是死亡不过是像换一件衣服一样，就是就上乘的，就是直接证悟，或者是去报身的这些差图，然后如果其次的话，也一样得到这种善缘，继续修行种种的，所以用更加利他的机会，有更大的这种利他的愿力，乘愿而去的这种愿心。所以，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比较重要，视苦为轻，就比较鄙视，就蔑视、轻视这种痛苦和罪业，包括死亡，这些很重要。带着智慧这样去做，就是静下心。所以这寄送里面呢。寄送里面呢，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修行的道途上面，有菩萨道的故事里面讲到，去舍去这种手足啊，这些，肉身的布施呀，这样子呢，就是如果了解这种因果这些的话，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只要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没有任何可怕的事情。所以过去说这里面讲到无量俱胝劫。千帆受那歌劫， 刺少复分解，有精未争绝。就无意义的，曾经受过很多伤，遭到很多切割，种种的这种是身受异处这样的经历的太多了，就是曾经变成我们看到动物的时候，可能就是有相互吞噬，鱼呀、虾呀，被人类吞噬，被其他动物自己相互没有安全，这一刻还好好的，下一刻你都不知道你，就是你被粉身碎骨的这样，就是像很多动物类似，但是那时候呢，因为也不是为了解脱，只是在轮回的当中，把他这种的遭遇就不罕见，其实是就是太频繁。我就先念一段一些段这样子啊，吾今修菩提，此苦有期限，有限期。如为除缚疾，暂受疗割苦，一皆以小苦治疗，令摒除未灭众苦故，当忍修行苦。所以这几段里面呢，主要是说，过去瞎忙，过去在轮回当中就是。纯粹随业流浪流转的时候呢，经历了很多种的这种身体上面的、心灵上面的折磨和痛苦。那这些呢，并没有给你就是带来正悟，但是今生今世遇到这种菩提心的修行，圆满能够证悟佛果的这种修行，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这种苦是有期限的。另外过去比如无名受苦是就无始以来他是受了很多很多苦，好像近乎于过去就无始嘛，很长期。但是因为遇到菩提心呢，就是结束有期，即便开始无期，但是结束有期，所以个别的众生的结束是有，就是解脱是有期可待的，就可以期待一个时间上面。所以说就像腹部里面有肿瘤的时候用手术的方式切除一样，有些痛苦修行当中的痛苦就是如此，即便是有这种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它就是显出过去更大的罪障，因为修行的这种发心的缘故，并不是业力受身的这种的折磨。所以像医院里面呢，用这种小的方式的痛苦的治疗方式来疗愈重大的疾病的这种长期的这种伤害，所以小苦换大苦一样，这个修行安然谁都愿意。所以后面呢，说循序渐进的修行就不难，所以这个部分翻场次疗法，良医皆不用，巧施还药方，了治重痼疾。然后说佛陀先令行，蔬菜等布施，习此威施以见能施己肉。一旦觉自身卑微如蔬菜，而时舍身肉，与彼有何难？所以在一些好的医生那边呢，可能他们不用那么就是很用就是药物可以治疗的，就是不用手术的方式，更就是减少他的这种痛。所以以前有一种的药治疗的原则嘛，就是说能够自然愈合和健身的方式，某一种食物的疗法是疗愈的，不用吃药那是最好。如果能吃药不用就是注射很多的这些药物，那就是吃药能解决问题，就是从这种肠胃道当中吸收的方式。然后如果就是注射的这些没有办法的话，那有一些是需要真的是手术的一些方式。所以一层一层的，就是以前有讲的好的医生呢，就是不会等到病情严重，当然你是病人耽误的也没办法，但是好的医生呢，就是在没有发生之前，就是提早的能够给你 发现及早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不再没有痛苦的时候。像类似的就是说佛陀呢，这种大医王，他了解众生的所有的一切宇宙的现象呢，如看掌纹一样去了解，所以巧施种种的这种修行的方法，嗯，然后让我们呢在没有那么一下子要接受很大的挑战的这样的困难，也有一些修行的时候呢，先比如说去汉地寺庙里面过去的时候，要去这个柴房里面做工啊、劳动啊，就有点像做苦力似的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进账，亲自进账的一些修行。当然的时候要很调伏，如果你就是没有调伏自己的心，就很不满意，但是忍住这个好像在修一种安忍的方式。在那边干活的话，那肯定就是你心里面是不对的，或者说我这个就是没有完全没有用心在砍柴挑水这些做饭扫地什么，不用心，而是想说最后有哪一个秘籍要得到哪一个这样子的想的话，这种人也得不到的。过去像五祖弘忍传给六祖的时候，他旁边那些人的表现一样，嗯，可能那个电影是或者是传说当中的有多少成分是真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大体上面，如果你完全调伏，好像是说，接受所有的这种的，遇到的因缘，而且从中呢，就是以最善的智慧去应对的话，那肯定是上根的那种上根的这些学生。所以说。总的来说，佛陀能够理解，就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心态和这些上面都有这种上根和就是善根、慧根都上等的这种。那其他的呢，也是用很就是初级的方式，很受用的、适合他们的方式，佛法就是更加圆满，就是法无定法一样，就是适合人，就适合不同的众生，为了接引他们，为了提升他们呢，就是。有很多种种的方式，所以就想说先不是这个肉身这些有困难，但是就是先从这种微小的一些布施给予，然后关爱这些，先不能关爱所有众生，但是先刚关爱自己的母亲，知恩念恩报恩，这样慢慢慢慢慢慢经由可能就是有谁甚至生生世世当中呢，渐渐扩大到一切众生，有一些在这一辈子的坐上坐下的休息当中，慢慢也能够去从这个，就是众生皆父母的这种的角度，慢慢慢慢，就是那几年里面，就是慢慢扩大，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最后以至于就是割肉喂鹰，舍身饲虎，这些当然要有境界，一般就是没有达到一地修行这些。的话也不是完全提倡的，但是如果在遇到一些特定的因缘呢，那这样子的时候可能挺身而出来，就是济众生啊，济救众生于危难，那这样的事情偶然发生，就像有些慈悲的母亲呢，就是在危机危难的关头护自己的子女而失去生命一样。那就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因缘发生，这样的一些饥荒的时候，最后一口饭、最后食物也要留给其他人，自己宁愿饿死。也过去也发生过这一类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就是因为爱心逐渐扩大，有些甚至是你从来不认识的人，其他的生命，这类的越能够慢慢慢慢就是巧施这些善法。修行循序渐进，像先学 ABCD 可能很困难，最后就是完全听说读写很流畅，因为有一个逐渐的这种耐心的修行过程。然后说身心受苦害，邪见最为因，断恶则无苦，至巧故无忧。然后 夫的隐士身，夫的隐身是至巧心令心安，为众畜生死。菩萨起皮宴。以此菩提心，能尽宿恶业，能聚福德海，故生声闻，诸声闻，故宁除鼻患，欲驾觉心局，从乐胜去胜乐，智者宁推去。所以这几句里面呢，说我们众生在轮回当中受到身心的这种的痛苦，遇到各种的这些伤害，根本上面是因为执着我们的这种身心未成执啊，就实有执这种的邪见，有时候我们也叫对于身体五蕴上面的执着，就是萨迦耶见。这个意思当然大家都也了解了，就是意思说，把肉身和无蕴的集合色受想行识呢，这个我们以前在修善观禅的时候一一破解分析过，所以那就是怎么样产生的这些概念以及概念固化我们的情绪，就是变成一种对我们来讲如此真实不虚的一种的这种深层的这种习气。所以第六识就是我们平时思维的这种的方式，然后第前五识呢就是第六识的一种延伸，就是第六识是母亲的话，前六识呢就是前五识呢像他的孩子一样，就是或者说心脏是比如说第六识的话，那其他的就是四肢五肢吧，五体，那就头四两手两脚，当然这种比喻也许不合适，不是那么合适，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就是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第六识的话，其实前五识也不存在，前五识不过是不同的身体的器官当中投射成的相应的这种根本上面是就像通电一样，根本的总电源是来自于第六识，在这个五六识当中来讲，然后这种的习气固化的身份感，就是在六识之后，因为平时我们并不会很仔细的考虑这个五蕴怎么形成的，所以五蕴已经既有之为真实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识，然后既有这些来前就是七识的这种造作以后的这种习气呢就是第八识，然后就是能够既有禅定的这些来破除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就是这个颠覆也好，或者是直接进到更细微的或者更纯粹的意识的本来的面目上面，就是第九识也好，阿赖耶识也好，不是那个佛性也好，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用这些语言或者是句子，有时候说第九识这种说法也是有的。但是根本上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新的就是就佛性有时候是这样说。那平时我们比如说深睡眠的时候呢，就是有能够粗大的这些休息了嘛，就是眼睛不用看，耳朵不用听，然后鼻子不用闻，舌头不用尝，身体呢不用去触觉上面都不敏感，这时候呢意识融入到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这种我的执着的这种，因为做梦的时候还会有我的那种强烈的感受，是因为那时候在这种莫那式的这种状态，第七识的状态，然后死亡的时候呢就是能够不仅是能够就前五识各个就是吐水活风这样子去世的时候，那就是支撑不住意识的时候呢，慢慢崩塌了以后呢，直接融入到莫那识继续就是在这个基础光明呈现这样的时候，意思是阿赖耶识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呢， 暂时的消散，所以这是一个开悟的机会。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本身睡眠的时候是有一个小时半、一个小时半的一个循环。对，所以禅定的时候呢，你能够直接60的这个层次上面呢，你能够把它避免这种的干扰，像机智的修行一样。然后机由升观的这种的修行呢，能够就是瞥见心性一样，也是冲破这种，因为见到一些法无自性，包括人无我、法无我的这个呢，可以就是莫那式的这种的障碍或者这种的干扰，也能够就是彻底的具有这个修行呢，就是这种的习气得到转化。所以根本上面阿赖耶识也是如此，最后就是因为修习禅修直观双运的禅修真悟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就是摧破了前面的这个八识。所以我们说到这一个部分，我看我先关了。所以说是受害身心受苦害，邪见最为硬，恶断则无苦，知巧故无忧。所以说真正见性，然后圆满成就成熟，令心成熟，令心解脱，这样子登地了以后呢，就尽除所有的罪业，苦也不会再落入到这个前期的这种粗浅的这个层次上面，一时的障当中的颠簸，然后在这个局限当中呢，就是一直彷徨。所以通达无我的智慧，当然是最终解决这个轮回苦忧的这种钥匙，智巧故无忧。所以菩萨就是不住轮回，不住涅槃，主要是也有色身的这种福德的积累，就慈悲方面的，以及就是说色法二身当中显现的这一切都是纯洁的、纯净纯然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因为福德广大的缘故呢，它能够所有的取舍，也就是如法如理如法，然后以智慧摄持的一切法，就是一切的取舍呢，或者是一切的这种心持呢，都是不昧或者是无碍。所以因此呢，就是因为福德圆满与故呢，菩萨呢身体安乐，身体上面呢就是舒适安乐。因为智慧圆满呢，就是他也没有任何就是心里面的这种粗大的这种烦恼和所致的这种的障碍，所以能够住在轮回当中，利益众生，无疲厌的这种方式来持续的这种实现种种实现。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修菩提心这一个法门，能够会有使我们能消除我们，我看这一个里面我们刚刚讲的对，就是我们能够消解就是过去累世的这种宿业，业障罪业积累，然后这个呢就是迅速的积累这种资粮，进出障碍的法门，就修习菩萨道，修持菩提心，能够迅速的向聚集这种广大的资粮。所以说这个是圣城的这种道路。之前我们好像上一次也用了这个比喻，说圣文城和菩萨城的这种上面用了一些比喻，所以时间今天不够，我们不重复那一部分的内容。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应该去除去一切的疲惫，根本上疲厌。既然我们遇到这么上乘的这种因缘的话，就是驾驭这种菩提心的这个良驹的这种千里马一样，就是这种，然后从安乐的这种人生，修行的这种八具足八现下十圆满的这种人生，遇到治愈这种大乘密乘的佛法，然后 走向这种解脱净土啊，或者是圆满成佛这个这种成就当中，从安乐处去向有漏到无漏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谁愿意就是舍弃这种的这圆满这种的修行的殊胜的道路，所以肯定如果一个人心智正常的情况下，他可能没有人愿意就或者放弃这种的机会，或者是说求取这种果报，这种的善果可以得到，但是圣果但自己觉得无所谓就不需要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就像一个饥饿受苦的人，那肯定他需对于美味佳肴放在旁边他无动于衷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完全证悟解脱的。对于盲人来讲，他要不要睁开眼睛看到东西，他说我不要，我还是希望继续是盲人的，没有这样的人。然后后面这个亲历众亲历身助缘，希求兼喜舍，为苦思利益，能生希求力。你想啊，故断彼为品，以欲兼喜舍，实际控制力，实行控制力，勤取增精进。这个部分，因为前面的部分是思维说菩萨道的修行，修菩提心是没有什么苦的，其实本质上面都是安乐，从安乐走向安乐道上面的安乐，到国上面的安乐，应该说。中间这些微不足道的苦，我们不认为，不把它归类为苦，就是修道上面的，应该是满心欢喜。比如说你一天就是无所事事的度过一天，有一天造业同样的度过一天，造各种口业，就跟人斗争，跟人做坏事杀生或者是做什么。另外一天呢，你实践菩提心度过一整天，度文思修戒定慧，就是实践到你能实践的最好的这种方向。晚上这三个夜晚你回过头来想一想，无意虚度的人生你肯定不愉快的，造业的那肯定很痛苦的，其实如果你好好会想起来，就是所造的业，很多人夜里面都就是做不好的梦，或者是对自己有所失望啊，就觉得就自己怎么是这么一个人呢，不好，这种很明显的，因为看完了你全身就做好不好的事情，全身身心都不健康，好像就发愁发这种就黑暗那种的感觉。只有做善业的这个那一天呢，你如果给别人带来了安乐，给别人带来了欢喜，自己就是充实在出世间的这些法上面有所这种趋进，那这样子的话，那你肯定是最欣慰最值得满意环境法喜就是充满。然后如果具有证悟的这种呢，就是像弥勒日巴一样某一种呢，他在山洞里面说就手舞足蹈，就说原来是如此，所以过去的种种的这些痛苦都远离留在身后，过去的恐惧呢都现在不在了，所以就类似的就是欢喜。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如果增上这种利益众生的助缘，想要就菩提心本身是想要利益众生，也是那这利益众生的上面呢，就有这种希求心，坚定的这种心，我们说愿心、信心这两个，欢喜心、放舍心这四个部分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升起这种希求心，对法的希求心，信心、欢喜心和放舍心里面，就前面这几个当然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放舍的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 就是说修行的时候，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定是修行是有次第的。所以这样子呢，包括就是是善是恶的修行，然后再来修，比如说外，就是外加心，比如说在这个方面的一些修行，再进入内加心，比如说从加心的操作来讲，层层的这种进步，从显部的这种的教法，进入密续的这种修持的境界，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心愿和因缘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见解会不断的去，不断的就是冲破过去的一些见解，所以这个是有的。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还是就是在最基础的、最初入的标准、最开始的那个标准，或者是说用分别解脱界的标准来要求一切，菩萨也要这样，就是，怎么讲呢？密续的瑜伽士，你也要按照这种分别解脱界的来做所有的一切，这种的心态。所以这是为什么社会上有时候出现很多的评价、批评，说稍微某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就是律部的。尤其是出家人的出家界的某一些部分的话，其他人就会群起而攻啊，批评呢，所以形成那种佛教界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是红卫兵那种的状态，所以那个是非常不好的。就是别人能做到的境界和这种见解发心，你不一定有，所以不能批评别人。就佛也讲的，没有像他一样的真称悟成就的时候呢，不要去评断其他的凡夫，不要去评断凡夫。但是我们现在社会当中，种种的人呢，以保护佛法的名义去批评别人，用这种好像就是戒律拿出来一条一条晒给你来批评别人，这些做法就是非常不合适，可能会舍法谤法的这些里面呢，就是包括在这里面。所以，如果你就是诽谤这种菩萨的这种行为，这样子也有很多的这些校正引用，可以说就是往生都没有希望，堕落也很有希望的那种做法，但是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你以自己的境界来要求自己，而不要去限制别人，或者是给别人充分的自由，给别人他们要对自己负责任。人最终还是了解自己比较多了，所以像修行七要里面也讲了，就别人和你自己应该更了解自己，就各种观察上面。尤其是有成就的人呢，当然他会了解你，就是有一定的神通、有一定的境界的人容易了解其他的。境界低的人呢，不了解境界高的人，但是境界高的人容易了解境界低的人。或者是菩萨也一样，十地菩萨、八地菩萨，他们高层的就是容易了解下层的这种的一地、二地、三地这些菩萨，但是一二三地菩萨他们不知道七八十地这些菩萨的境界。所以就是以此类推一样。我看一下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放舍的这个，我们的意思是说希求心，坚定的心、欢喜心和放舍心里面的这个舍，放舍的心一定要诸位好好修一下。因为现在是一个到处就是张嘴的人都就是微信上面好，或者是这些上面敢说敢骂的这个社会时代，当然也许你有利益关系，有一些你骂你的领导人、国家或者是政府、你单位的这些，其实还是不敢骂的，因为有进发工资呀，有一些这种的挂科。其他的人那就更世俗当中的，你不敢骂，敢骂出世的这种道路，那这就非常的不好。所以世俗和出世间来讲，你应该选择出世间为重，今生和解脱来讲，今生为就解脱为重，生生世世为重。所以这些方面取舍颠倒的话，就是之前讲的所有的苦是因为不了解法造成的。是如果社会现象当中，就一个国土当中，比如说你有一点都不尊重公共道德或者社会秩序和法律的时候，别人你说这是个法盲，这是个文盲，这样的人会觉得这个不太好。一样在修行的人来讲，好好的多学习佛法，如果既是信佛又是一个佛法上的比较盲人，就是这样子也不好。 所以其他的几个心呢，就是诸位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这次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最主要是说有这种思维，如果你多思维解脱的安乐或者是利益或者是解脱的好处也好，解脱的这种自在，轮回痛苦，就是业恶业或者是轮回的这种局限，这种的这种不自在，没有自由，这些上面做一些对比的话，我们就会有这种愿望要解脱，要成就，要这种的心，要度他这种的心，然后。你能做到，就是说，修行佛是给人讲的这个法呢，人能够实践的。然后菩萨道也是一样，就是人能够实践的一个道路。所以欢喜的方式来去实践。然后上面讲怎么去实践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理上的道理明白以后，尽量就是融入到道理，要记住，记在心里面。就像你父母给你讲的一些话忠告。很赤诚的这些心，掏心掏肺的这样子呢，你肯定会记住。所以一样的，就是心里面记住以后呢，去实践。实践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种自制力。那自制力是来自于这种，一个是由佛法可以作为参照物，可以自己的路标和指路明灯一样。然后这上面有所偏颇或者是有些闪失的时候，尽量及早的把自己这些错误的做法纠正回来。然后这个需要真知正念，包括禅定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内化，提升，这种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些啊，那后面的就我们就快一点了，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到。发愿欲尽除自他诸过失，然尽一过须须修一劫海。若我未曾有除过精进分，定是无量苦，无心气无惧。所以这里面呢，几字的部分，然后我们把这个后面，发愿欲促成自他众功德，此诚一一得，须修一劫海。然我终未生。因修功德分，无意耗此生，莫名太稀奇。所以说，这个是在修道当中的呢，就是我已经什么都弄好了，不是这个状态的话，你要是有一种谦卑的心，去好好去休息，说自己可能还有一些罪业过去的没有被遣除，或者当下正在造的呢，我还是就是没有去忏悔。有去净化自己，那没有去就进步，有正面的提升和改变过失的两种的方式来，就扩大正面的，或者是补救这种过失的部分来改善。所以作为最集资进账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即便是需要这种一劫海的时间，这样去净除过失，这样子呢，我们也愿意去做。所以，积累个这些功德，包括福德这资粮这些上面呢，就是我们有这种，资粮，就是大资粮、小重资粮、小资粮啊，最小资粮、重资粮、大资粮，我是这样说。那这些积累的过程，或许会花很多时间，但是这些我们都很愿意。或许在今生今世当中，在一段时间里面会有很不可思议的这种积累和进账的过程，这些都依据个人的这种发心、个人的这种修法的特点来会做很多影响。就像禅修一样，禅修的这种改善品质，根本上面在于你的发心和禅修的方式。而不仅仅在于时间，有时候时间不是一个你长期做，如果你用的方法不对的话，还是效果很有限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去进出说，那我是这个时间很长了，太长了，我也不愿意集资，我也不愿意进账的话，是什么呢？那这样子会有定有受无量的苦、无量的恐惧，就是减少一分的这种过失。 就有一分的增长，一分功德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应该说今生今世观察，说好好的去继续修持积资进账。如果这一生当中没有好好去进账的话，好好修习白字明包括其他的进账的方式，没有积累资粮，这样子的话，那你从这一刻呢决定说往后的日子当中尽量去积累资粮。所以这是后面的最后一个偈颂。吾昔为供佛，为食席宴乐，未曾一教行，未满贫者怨，为苦不为惧，未与苦者乐。吾令母胎苦，为其痛苦。我看，为其痛苦矣。所以说这有点想去更具体的在讲说自己过去的时候呢，没有上工下师，没有在中间呢就是做这种利乐自他的种种的这种事情，来帮助其他的众生，或者是积累福田资粮田。我们在学修行的社会里面呢，如果你能够在社会当中，比如说可以给教育上面做帮助，医疗上面做帮助，小孩子、老人或者其他的，比较身心受到痛苦的人做一些帮助是好事情。比如精神方面呢，比如说肉身上面的有意愿，精神上或生活方面，精神的改善上面呢，就是教育学，像学校一样，这两个一般在任何社会都是普遍认可的。然后精神里面的，尤其是在心灵的解脱、心灵方面的改善，纯粹的不是技能上面和这种科学技术这个层次上面，外界物质的改善上面，光是修心本身的话，那是应该就是盖佛寺呀，就是护持僧众啊，就这些做法是对的。然后救济贫穷，就上供下施的部分，这些如果就是自己观察自己说，就是有能力或者没有能力，也没有能力没能力也没这个心，这些上面的差别。然后对于其他就是受到疾病的威胁、战争的威胁，是这种土水火风的威胁，饥荒疾病、战争，这些是根本性的一些威胁。有些是和平年代，但是还是会有个人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整体社会还是有医疗保障的，你自己有生了一些特别的麻烦的病，其他人有没有个别的人就是是一些问题。和平的环境里面就是个人斗争以及种种的这一类的，就是受一定的局限。所以说就是给痛苦者带来安乐，如果这没有做到的话，就是说你身为人的话，就是徒增母亲的胎盘，就母胎的这种痛苦而已。所以说过去到现在之间呢，就是没有升起过对于解脱或者是对于心灵方面的过多的，就我们关注于言而必失，因为言而必失声是最吵的，就是有点像传统上面说的有哭的小孩子有奶吃一样。因为我们五官是很会哭的，很会闹的，所以我们经常心呢，这个第六识呢，就是专注在这个层次上面，他们享受，他们快乐不快乐，痛苦一会儿挨饿，然后这个种比较社会上面这样子，而忽视了就是心本身上面的那种关照，对方面的这种了解和信心。所以佛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用一个就是佛语，佛说一切善根本为性了，就根本上面包括外在的这些呈现，内因决定了外在的这种呈现，所以细微处决定了粗大的显现一样。根本上面就是因为不了解因缘果报或者是取舍业因果，智慧与这种愚痴的这种转变， 这样子的时候呢，所有外在的这种，包括投身的这个境遇、色身的拥有的色身，包括我们所说平常所说的命运的各种，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命运，就是业的这种的呈现。所以这些呢，上面说解脱上面要改变这些根本上面是与信和不信的差别很大，认真和不认真的差别很大，修和不修的差别很大。所以应该我们从应该怎么去改善呢？去业观察业因果，思维因果来去开始启动，就是开始这种，对于佛法的这种的信心，建立这种信心。首先，很多人也世俗当中，他不相信来世或者这些，因为他不懂嘛，不是不相信，肯定，但是不懂的时候可以信或者不信都没有太大的那个意义。所以，但是如果你是很多人说你同不同意业因果，几乎没有人不同意，不论是就是哪一种的，就是完全非理性的话，那就不用说了。但是一般正常的人都会认同。包括你是科学背景的人也好，其他的人没有人不认同这种业因果本身。然后在这个上面推广的时候，这些可以推广到很多，就是合理的这种推论上面来，就是建立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所以根本上面是我们要需求，要建立这种对善法的信解、信心、希求心。然后实践的这种耐心，然后常常思维无常，思维因果。然后我们今天到这里，所以有点超时了。此复以得一切智，摧复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超时得了吗？